身陷囹圄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台湾婚礼上爆出为其父母鸣冤叫屈的感性致辞之后呢，社交媒体推特平台获得蓝勾勾认证的薄瓜瓜账号周末晒出其母薄开来的古开来，对不起，博古开来的墨迹家书。前一天呢，同一推特账号还刊发了薄瓜瓜未判无期和死缓的这个薄熙来夫妇抱屈的签字长文及英文版本。目前我们还无法核实这些为薄熙来夫妇喊冤证明是否真正来自薄瓜瓜本人，但中国落难红三代首次在为权力斗争中失势蒙难的父亲鸣冤叫屈的这种薄瓜瓜现象，以及薄熙来案件的敏感性和社会影响，都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热议。薄瓜瓜为其父母抱不平致辞呢，是有视频为证，但是后来欲罢不能的那些爆料是否同样来自薄瓜瓜本人呢？抱屈陈情的签字长文中称薄熙两家没有过节，那么习近平时代有没有为薄熙来平反证明的社会条件和可能性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港台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和台湾政论作家时评人汪浩。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很有意思啊，继薄瓜瓜呢在他的婚礼上发表致辞替父母鸣不平说好话之后呢，他好像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他的推特账号接连贴出替父母鸣冤叫屈的签字长文以及母亲古开来的这个家书墨迹。问题是薄瓜瓜推特账号的贴文目前还无法证明出自他本人，我来请教目前人在台湾的桑普律师，您如何看薄瓜瓜致辞和贴文真实性这个问题？他的推特账号是他本人吗？您觉得？
现在我很难去那个相信啊，但是我们可以假定他是薄瓜瓜，这个是我的结论。
嗯，
我的推论是这样子的，一个 X 的男勾勾就是前 Twitter 嘛，就 X 的男勾勾基本上不是一种认证，它是一种不同档次的收费。 X 有三种不同的价码，就是一般的 Basic 就是基本，还有 Premium， 还有 Premium Plus， 分别是每个月的3块、8块跟16块。拿到男勾勾的是后两者，换言之薄瓜瓜或者他的真名叫薄矿义、就是你看到画面上矿义瓜瓜薄，他可以你拿到的8块钱每个月你我都能给，就可以拿到男勾勾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认证，只是一种付费。另外你看得到这个账户呢，它有超过50000的追踪，就被追踪的有50000人，他自己追踪的大概80人，包括了人民日报，包括了那个谢峰，包括了美国之音中文网哈，也包括了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蛛丝马迹，似乎这个并不是一个幽灵账户，并不是一个假账户或机械人账户，是有人在那边操作的。那至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薄瓜瓜呢，的确是一个疑问啊。那我们看到是他登出这些文字又不对外说明，应该你要说的不是躲在书房里面敲键盘吧，应该是出来把它澄清讲清楚，开个记者会面对观众。那他基于什么原因敢敲键盘不敢面对观众呢？这个就是我们起疑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如果真的薄瓜瓜，他应该站出来把话说清楚。
好的，那么这个的确很有意思啊。婚礼致辞我们说没有问题，因为有视频为证是他本人的话，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后来推特账号上的贴文是不是出自他本人呢？许多人拿不准。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刚才桑普律师就这样说，如果薄瓜瓜他真想爆料的话，那你接受一家台湾媒体采访不是更直接更方便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我同意啊，这个他应该接受台湾媒体的采访哦，我非常欢迎他，如果愿意来上《三国演义》节目，我们也愿意采访他啊。嗯，但是这个从他在这个婚礼上的视频和他的这个所谓他发表的推文中间来看，这中间的逻辑是比较一致的啊，嗯，就是为他的父母喊冤。想要呼吁习近平可以宽饶他的父母，让他父母平反。这本质上的一个句话就是我们家跟你们习近平家是无缘无故啊，我们并没有什么过节，我们没有要达到你推翻你跟你抢王位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子女为自己的父母喊冤，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了啊，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话。那而且我也同意这个薄家跟习家是没有什么历史过节的，他们两家在文革期间都遭受毛泽东的迫害，都是在文革以后跟着邓小平一起平反，一起重新进入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啊。那这个薄熙来的个人经历跟习近平又非常的相似，都是太子党红二代，然后利用父亲的关系从地方到中央一层层往上爬。那两个人爬上去的速度实际上薄熙来更快一些啊，因为薄熙来不光有当省委书记的资历，而且还有在中央做商务部长的资历然后再去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那习近平虽然有在福建、浙江，还有短暂的一年多上海的这个市委书记的资历，但是习近平没有在中央做过部长的资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的资历比薄熙来是稍微欠缺一点的。那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理念意识形态是非常相近的，就是他们两个都崇拜毛泽东，尽管他们两个人都在家族都在文革中受毛泽东的迫害啊，可是他们都实际上是崇拜毛泽东的，特别是两个人在红卫兵的时候，这个年纪也都是参加了红卫兵。那薄熙来是著名的在红卫兵的场合是批斗他自己的父亲啊。那这个第二一个，当然他们两个人都有所谓唱红打黑，利用打击贪腐或者打击黑道的名义来整肃这个对手，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啊。这种政治手法他们两个人也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是有欲量情节的，就是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人，同一样的野心，同一样的训练，同一样的意识形态，但是一山容不下两主啊，所以他们就必然就有一种争斗的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薄熙来在斗争中失败跟这个李克强在斗争中失败性质是不同的。因为如果薄熙来斗争中失败，他是要跟习近平抢第一的位置的，是要把习近平斗倒的。可是李克强没有要跟习近平抢第一的位置，习近平照样把李克强干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宽恕薄熙来，会把这个薄熙来怎么样过两年放出来了。因为薄熙来真的是跟习近平充满了欲量情节，
好的，
是有一个直接冲突的在里面。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于瑞门，一位网友叫于瑞门，说红二代凋零，只好让红三代嚷嚷，过气太久，剩下的日子且在海外。NN2020 说，以某大佬性格看，薄瓜瓜绝无善终之可能。刚才啊， 汪浩博士呢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习近平不会宽恕薄熙来的。那么，薄瓜瓜现在的啊，如果的确是薄瓜瓜啊说的这些言论的话，那么就有点危险了。我们来继续看这个问题。这个薄瓜瓜推特账号上为父母辩护的文章，称薄熙来没有野心，不想与其争锋，表示薄熙两家没有过节，等于委婉地呼吁习近平来出面干预薄熙来的案子，放出薄熙来。来请教桑普律师，如果这些言论真的来自于薄瓜瓜，那的确就是中国落难的一位红三代罕见的一次冲塔，以前从来没有过。您综合分析一下，其中这个真实性有多大，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我认为说那个薄瓜瓜这样做，可能他耐不住。我很难，我不了解他，也不了解他的性格是不是那个冲塔型的人格啊。但是我相信这个冲塔型的人格，如果为了救赎他的爸爸跟妈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格局底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刚刚讲到习家跟薄家的确没有什么过节，但是你不要忘记，习近平跟薄熙来就是刚刚在那个时空下的竞争关系。这个是刚刚说郁亮情节，就这个意思。刚刚在2012年冲到一个叫王立军事件，导致薄熙来如日中天的那个趋势，给胡温找到借口镇压，习近平也找到借口要求胡温要办理这个薄熙来他才继位审议一段时间，还记得吗？所以真的要把那个阴谋藏在心中，就突然出来的是习近平，他是夺权人，是既得利益者，当了十几年的独裁者。他讲的所谓的薄瓜瓜讲的不义之财，就是说习近平你不要追赃了，我无赃可追。他讲的父亲有的过失都是为父亲擦屁股的，就意思说父亲他的过失是太好人但不懂沟通，唱红打黑都是过失。那如果这样的话，习近平不是都是有过失吗？所以就等于说他爸爸没有过失，妈妈是无辜的，他说海伍德是栽赃给他的。当时我在2012年在香港也写过文章哦，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在看当时李孙当时的历史，的确很多栽赃的情况，是不是他妈杀的我不敢肯定，但是肯定薄瓜瓜现在撇清他妈妈的杀人罪，最后他说他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我觉得薄瓜瓜是有双重意义的，这一番话，一进可攻退可守，守的是我为了救我爸爸妈妈，进可攻是什么？是要在国内国际制造舆论，一旦习近平失位失权，失去他的宝贵的权利，那他是可以取而代之的，因为我没有任何贪赃枉法的行为，我在外面还是好好的。一个好好的活在国外的红三代，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冲塔吗？除非他另有野心，否则我真的很难认为他为了他救赎他爸爸妈妈去冲塔，这是我的分析。
主张这个千字文来自薄瓜瓜的一些分析文章认为呢，薄瓜瓜敏锐地觉察到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在许多方面跟薄熙来是相同或相似的，习近平的新时代已经具备了重新审查薄熙来案、重新评估薄熙来影响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所以薄熙来的儿子才敢做这样的呼吁。汪博士，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我同意习近平跟薄熙来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甚至政治作风非常的类似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两个确实没有最大的冲突，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是有本质的利益冲突。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当皇帝啊，两个人在相不能有两个人同时当皇帝。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我已经把你做到这个关起来了，我实在没有必要再把它放出来放虎归山了啊。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博格瓜个人在他所谓他妈妈出事的时候，特别是他妈妈跟那个英国伍德的关系这方面，我觉得博瓜瓜是不是真的说实话，或者说他根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年纪很小，可能二十岁不到，在英国上寄宿学校，他妈妈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他实际上不一定很清楚啊。所以很多事情真正可能会发是内幕是什么，我自己觉得博瓜瓜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一个外来的人，他实际上也不一定真的是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共高层斗争的内幕，特别是他自己当时人都不在中国。
嗯，
那在我看来，他当然如果是这个文章是他自己写的，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某种意义上让习近平能够放他们家一马，然后让他有机会可以回中国，让他可以有一个重新所谓在共产党内部恢复名誉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啊。那这种事情你去求一个独裁者去跟他讲说我们跟你没有过节啊，我们没有想要怎么样你，我们是爱你的，忠心的。可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嗯，
那苗华都被他干倒了，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个薄熙来给他放出来呢？当然是没有理由了啊。那习近平怎么样对待李克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
嗯，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薄家的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善终的了。
好的，继续来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Mascosh DIJ 这位网友他说，红色家族啊，天生不受法律约束，普通人要为生计发愁，他们却有分配的房子、保姆、警卫，而秘书们会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满足一切需求，他们从没有任何生存压力、烦恼和痛苦。特权下的畸形三观使他们只觉得自己父母受了委屈，还在大言不惭地讲薄家、习家、人民，而不是特权制度本身对普通中国人是何等的不公与践踏。嗯，另外一位叫陶二陶，这些媒体挑拨离间、丧良心，一个犯罪分子的后人，你怎么不说他妈妈搞死的那个英国人呢？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许多网友关心什么呢？薄瓜瓜这位红三代的这个他的三观、他的价值观，这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这个问题来讨论。因为什么呢？无论如何啊，薄瓜瓜认为在婚礼致辞上就表明了他的这个价值观。我们说无论后面的爆料是不是出自薄瓜瓜，其这个主题思想和他先前的致辞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要告诉外界他身陷囹圄的父母呢是有操守、有底线的，是为人民、为大局忍辱负重、牺牲自己。来请教桑普律师，薄瓜瓜的话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赞成者称赞他不愧为薄熙来的儿子，有血性、有亲情、有骨气，而反对他的人，就像我们刚才两位网友说的，则认为他是非混淆、善恶不分。那您对此如何评价？
嗯，我看呢，这个如果说从我们宪政、人权、法治、民主的原则来看，那我看到薄熙来当时主政重庆，以及他以前在大连、在商务部一切的期间，他是一个清官吗？他是一个完全的清官吗？你问问徐明吧，对不对？你问问很多人吧。而且还有这个重点，公检法联合办案是他讲出来的。当时重庆模式的重点是速审速决，啊，只要薄熙来、王立军说你有问题，你就是有问题。什么是黑，由他来认定。所以他整斗的并不是只有黑市社会的势力，而是所有抗议的人潮。但是你知道当时的民众非常的愚昧，也是相信这一个就是青天大老爷。正如现在一开始的时候 相信习近平的一批人一样，专制独裁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他最后还是不要是非混淆，而且那个恶意的做出那一种就是专制独裁吹捧他们的一种声音。而且我补充一个事实跟大家说，博呱呱的那个 X 贴文里面有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很多人都没有把它抓出来，只有几个字，叫2016重新补过。他的护照，他说只有中国护照，没有拿过其他国家任何护照。然后2016年他是在流亡国外，我不能回中国，重新补过。那我相信当时他是去那个中国驻外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去补。为什么他被习近平政权允许他去补护照？补得到这本护照，是不是意味着他就获得了啊，有一种舒坦的心，就证明说程锋未必对我那么坏，才写出今天的文字来。所以这些都是很多渊源跟那个灰蛇草绳的关系，可以把它联系起来的。
好，
那至于说那个习近平对他的看法怎么样，我相信不会轻易放纵博家任何人，因为这个都是储君的概念，绝对不容干政。
好，我们纵观博呱呱言论引发的舆论反应啊，许多人批评这位落难红三代蔑视法律、唯我独尊、价值观扭曲，但是也有舆论认为呢，薄熙来不过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啊，无非是成王败寇，无所谓善恶对错。汪博士，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同意啊，这个博呱呱个人实际上从他的婚礼致辞，还有所谓他的推文里面，确实是他对于这个民主法治的基本概念，中共太子党家族的特权，中共党内斗争的性质，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是非常不清的啊。他只是限制在他们私人的情感角度，作为一个流亡海外的儿子对他父母的一种辩护，我觉得当然人之常情，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他所用的所有辩护的理由啊，这个角度都是非常不明是非的地方啊。那本质上中共他你要说他父母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反过来他们父母在整别人的时候，刚才桑普提了，他所谓的唱红打黑打击政敌的时候也是绝不手软的，所以他们本质上也没有太多可以值得同情的地方。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我们用聊天室里几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啊。兰拜说，中共能有几个好人还想给薄熙来翻案？于次郎，就薄呱呱现在吃香喝辣的境遇，他怎么有资格为薄熙来喊冤呢？David 刘说，除非薄呱呱当上总书记，否则谁也不会为薄熙来证明，因为现在为薄熙来证明不会有任何好处。 Moner 说，薄呱呱不懂政治，政治就是杀人，他还觉得都是红二代，太天真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桑普律师和汪浩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